这个时心里都非常的喜乐，做神的儿女真好，是吗？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嘛。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听见你与儿女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真是在众人面前做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听到一些见证，我们想到做神的儿女，神保护我们，神给我们恩典呢。在今天这个世代，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对圣经里面的教训要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以前在这边可能分享过，今天再提一下，就有一个教会他们在找牧师啊，在找牧师，结果就找了一些人来 interview 啊。那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来，所以这些教会的长子呢就问他一些基本的问题，那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到最后就问他说，你相不相信耶稣，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我相信。好，那这最后一个问题，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那基本上这个口试就通过了，认为他的信仰没有问题，所以这教会呢就聘请了这位年轻的牧师。那这位年轻牧师上任以后呢，就一开始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后来就发现说，哎，他这个在讲道的时候，他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好像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理论啊，讲他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神，耶稣跟我们一样等等这些事情。那后来这些会众听了以后就觉得很奇怪，说这个牧师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说耶稣不是神呢？后来这些意见呢也传到这个教会的长子，所以教会的长子就当初来聘请这些牧师的长子呢，就把这个年轻的牧师呢就请来，再问他，再详细的跟他谈一下，就问这个年轻的牧师说你为什么说耶稣不是神吗？你当初我们在 interview 你的时候，我们不是问你说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不是说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位年轻的牧师就回答说，是啊，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啊。他说我们大家基督徒全部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是啊，耶稣当然也是。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这样一个问题，就发现说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再进一步去讲，去想看圣经里面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一张词来，我们把这个是 Westminster 的 Confession of Faith 啊，我们把这个念一下吧，第12章灵养来。凡被称义的人，上帝在他独生子基督是基督里，并因基督的缘故使他们置身于灵养的恩典，他们算为上帝的儿女，得享上帝儿女的自由和特权，有上帝的名为标记，领受那使人成为后裔的灵，并无惧的能掌恩典的宝座，可以称上帝为阿爸父，又得到犹如从父亲而来的怜悯、保护、供养和管教，他们永不被抛弃，反被盖上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他们以永恒救赎继承者的身份承受应许。好，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这些东西都是很多年几百年这样子一直传下来，然后经过了很多的锤炼，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神学家在各方面的考验，所以定下来的一些叫做 Confession of Faith， 就是说在信仰的一些告白。 那这样的告白呢，你看这个很短很精简，但事实上你如果去看它原来的话呢，它每一节经文后面每一句话后面都有注解，就有很多的经文就从圣经里面串出来，然后看出来说这个是怎么样写出来的。我想我们当然今天我们在看这个所谓的信仰告白或者所谓信仰宣言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宣言对今天的世代来讲事实上是相当重要的。就我刚刚所说的，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说神也是神，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在今天这个世代似乎这种定义已经不太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学说来充斥在我们教会里面，来让我们对正统的信仰就开始有一些模糊的感觉。所以这些宣言呢，这些所谓的信仰告白，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事实上对教会对基督徒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他很简洁的就讲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跟神耶稣基督自己是神的儿子一个很重大的分别。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他是与神同等与神同荣，他是从神出来从神那里来，他自有拥有，他永远是与父神是父子的关系。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说我与父神原来是一个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跟神是永远永远在一起，他是永远与父同尊同荣的那一位圣子。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跟基督耶稣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的。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但是一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神所造的，受造物跟造物主是永远不能够相提并论。耶稣基督是神自己啊，神是自己，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不是被造的，在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是他在圣灵里面被重生的儿女，我们永远是他被造的，我们不是跟耶稣基督同等的那一个儿女。所以在这里面呢，就仔细的来讲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原因，是因为经过一个这边翻成领养，事实上我们讲到领养的时候呢，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法律的程序。你注意看他这边讲到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算作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 legal procedure， 是一个法律上的程序。当我们原来还不是的时候，经过一个法律的程序，以至于我们能够算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来看圣经里面，仔细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样子说这样的事。我们看下一张图来，好，这个是圣经里面原来的讲解啊，在加拉太书4:1-5，我们一同来念。来，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作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在这里讲到，这是圣经里面加拉太书4里面就很仔细的把刚刚的这个信仰告白里面的一些金句就把它讲出来。这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这里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原来是被管制的，我们原来在律法底下被管制。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就知道说，人起初犯罪的时候人就与神隔绝，以至于我们失去了那个儿女的身份，以至于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就完全没有份，我们就被在律法里面就已把我们与神隔绝了。如果大家记得说很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前，这个迪士尼有一部电影叫 Little Mermaid， 看过没有？啊，看过没有？ Little Mermaid 很精彩啊，它里面讲说那个 Little Mermaid 他爸爸是那个海王，海龙王 Poseidon， 海龙王很厉害啊，那个海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因为都归他掌管。就他这个女儿不听话，结果跟那个巫婆听信了那个巫婆的那个海里的巫婆的话，所以就签了一个约，就是我把我的灵魂卖给你，如果你不让我变成人的话，对吧？但是在什么日落以前，如果没有得到一个 true love 的 kiss， 他就永远卖给他等等。他不就签了一个东西吗？签了一个东西就给那个海底的巫婆，对吧？等到后来他发现上当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被 被这个巫婆掌管，因为他签了那个约，他把自己卖给那个海底的那个女巫了。啊，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到最后一幕，我记得蛮清楚的。那个他父亲是很厉害，海龙王拿了一个叉子，对吧？很厉害，很有权柄。啊，来找那个巫婆算账，说你把我女儿这个样子。那巫婆把那个契约拿出来说，你看，这是你女儿签的约，这是你女儿签的约，你女儿签的说把她的身体，把她灵魂卖给我，自己签约。我记得那个海龙王很生气，就用那个叉子就一打，对不对？就打那个契约，要把那个契约烧掉，就一打居然没有用。结果那巫婆就在那边大笑说，你看这个签的约 it is legal， 这是法律上生效的，即使是你也不可以毁掉它， even you cannot break it， 对吧？他讲那句话，他说你看这你有女儿签的约，即使是你是海里的王，你都没有办法来突破它。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讲，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创世纪的那个时代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祖宗犯罪，他事实上他在犯罪的时候，他是听信了魔鬼的话，听信了魔鬼的话，以至于他被骗了以后，他就做了那个决定，说他要与神分离。那个在法律上就已经定案，在圣经里面神自己所定的律也是如此，也是如此。神说你树上果子你吃了日子你就必定死，神说你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神所自己所定的律。当人这样子去犯罪，然后自己愿意与魔鬼亲近，在自己的生命的律法上就签了这样一个约，就是说我要与神分离，我要跟魔鬼连结，这样一个结果，即使是神自己也不能够去废除他，他不能够说算了，他不能说算，因为这个是 legal， 这是一个合理合法，他是合法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神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呢？律法的要求一定要去完成，人犯了罪神不能说算了，神不能说啊，那个时候他一时无辜犯罪算了，神不能说算了，那个一定要被成就，一定要被完整，要解除。那律法怎么解除出来呢？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就讲了，他说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啊，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神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当人犯罪在律法上失去了自己儿女身份的时候，神怎么样做呢？神怎么做？神就让他自己的孩子生到这个世上来，跟我们一样，也生在律法以下，重新被律法来考验。但是他在地上的3年半的时间，他传福音，他接受魔鬼的挑战，他在地上完全的完成了律法的要求，以至于在圣经里面讲，因此因为神耶稣基督他自己神的儿子的身份缘故，他在地上把律法的我们所欠的那一部分就把它还清，所以他按照律法的原因呢，把我们从律法下面重新再赎出来，让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的做法是这样，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都被绑在律法底下，神不能说用他的怜悯就一笔勾销，他必须用一个适当同样合法的方法来做。他做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的儿子也生在律法以下，完成了神所要求的一切，以至于他能够很合法的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能够拯救出来。这是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一个最主要原因，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刚刚我们一开始在看 confession 的时候，就第12章里面用了这一个字叫做领养 adoption 啊 adoption 啊，这领养这个字呢是翻译出来的啊，翻译出来了。我不晓得你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觉得怎么样，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领养好奇怪，怎么叫 adoption 呢？但是你注意看，我刚刚一开始在讲的时候，今天的世代里面很多时候很多的道理就被模糊，非常的模糊不清啊。那如果说我们今天问你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也是神的儿子，那有什么分别呢？你怎么回答呢？你就回答说耶稣基督是亲生的，我们是领养的，是不是这样回答？至少是一个分别嘛，对不对？但所以我们接下来讲说这个 confession 啊的目的是什么，要非常注意。confession 有它的这个信仰告白有它的好处，以至于说我今天讲说，当我们今天讲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像你在讲的时候，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来讲有分别的。那不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前面那个例子一样，那个年轻的牧师他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然也是，所以他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是人他也是人等等。所以 confession 呢就很清楚了，就讲出来说哦有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进一步来讲的话，不一样的地方说耶稣基督是亲生的，我们是领养的，你这样讲话好像也不太对，对吧？但至少比前面好一点，是不一样了，至少有一个分别，但这分别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刚刚我们看了加拉太书的时候就讲了，这 adoption 的领养啊，它强调的是这个法律程序的这个部分，是强调法律程序的这一部分叫做领养，并不是我们今天在这世上讲的这个亲生或者领养，不是这个问题。事实上你说耶稣基督是神亲生的，这句话也不对的，因为耶稣基督跟天父他不是一个生一个，他是自有拥有的父子的一个关系啊。那耶稣基督也不是说是天父先开始有，然后才产生一个圣子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自有拥有，有天父的时候就已经有圣子，他们是自有拥有的父子的关系，所以也跟我们想象中那种亲生概念也不一样。那这边讲的领养的关系，就是说我们是神所领养的，这个领养也是跟我们世上这个领养不太一样。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在信仰宣言里面讲的领养关系，主要强调的是那个法律的程序。法律程序我刚刚已经讲了，当我们人在犯罪的时候，犯了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儿女的身份，以至于我们要经过一个同样一个法律的程序呢，让我们原有的身份再恢复过来。那这个恢复，这个法律上恢复的程序呢，我们实在找不出一个名词可以来形容，所以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呢，就用了 adoption 这个名词。因为至少这个领养这个词呢，是在法律上把一个人的身份变成另外一个人儿女的身份，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形容词，所以我们这样说。但是所以当我们在讲领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只是一个法律上的程序而已啊，这只是一个法律上的程序而已啊。是不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就完全只存在于这样一个法律的关系呢？我们看下一章词来。好，你看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稀奇啊。这边讲了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告诉说人是经过水和圣灵重新在圣灵里面重生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信仰宣言里面呢，他讲到领养的时候，他只讲到法律的程序那一部分，但是我们跟成为神的儿女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那是在十二章领养里面并没有讲到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处经文，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除了要经过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来恢复我们身份以外，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实质的关系在里面发生啊。今天我们在讲世上领养的时候，我领养一个孩子来，他永远跟我没有血缘的关系，我们纯粹的一个义父跟一个领养的孩子之间只有一个法律关系存在。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只是这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要经过一个法律的程序，以至于我们的身份可以得到恢复，但是并不只是这样。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里面就看到我们跟神还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我们真的是在跟他跟那位天上的父真的是在生命里面有连接的，我们真的是有连接的啊！我们是在他圣灵里面重新被生过一次，以至于我们有圣的灵。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加拉太书里面就有讲到说，在时间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以至于神的灵能够进入他们的心，使得我们能够称神为我们的父，让父能够称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这节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很清楚，说我们跟神之间除了有一个法律上恢复我们身份的关系以外，我们之间还有一个真正的真正灵与灵交通重生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并不只是说我们只是神所在法律上所领养一个孩子，并不是这样，他实实在在的在圣灵里面把我们重生了一次。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天父的确在生命上，在个性上，在影响，在 image， 在我们所谓的形象上是息息相关，是有连接的。下面这些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讲说，我们接待他就信他名的，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后面也讲了一样，说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里面，事实上把我们跟神之间的两种关系都讲得很清楚了。第一个讲到说，我们必须要恢复我们儿女的身份，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程序。这讲到说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承认他，我们必须要接受他，以至于我们得到权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得到那个儿女的身份。 但后面又讲了说，是我们是从真的也是从神里面生出来的。所以从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三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真是两方面的，我们真是有他从他那里来的气息，我们真是与他息息相关，我们真是他在圣灵里面重生的儿女。当然我们得到这样的身份也是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至于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儿女的身份可以有一个合法的解决。我们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什么问题，讲到说这个人这个同学说我现在这个学业有问题，这个我的 professor 可能会不让我毕业。那我们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讲到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找不到工作，这个经济上有困难。那有另外一个讲的问题，说他公司现在不稳定，那有可能随时会裁员，这不知道怎么办。那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他最近在办身份，这个绿卡这个 file 了以后也不晓得怎么样，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下来等等。我们谈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到后来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说这些刚刚我们谈的所有的问题里面都有一个如果在那里。如果什么呢？如果譬如说，如果我的身份有问题，如果你认识总统或者你认识参议员，我们当中发现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你如果认识这个美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的话，他可能一个电话他可以让你的身份问题马上解决，没有问题的。你跟你的 professor 之间关系有问题的话，也许你认识某某人他跟这个教授很好，可能讲一讲话，你的问题也就没有了。那我们假如说我们今天经济上有问题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认识一个人他很有钱，或者是你的亲戚怎么突然跑出来就说他可以帮助你，你的经济问题也可以在一瞬之间就解决。就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事实上都是在一个关系上，如果我找到一个适当的关系的话，那个问题可能很快就解决了。那后来就在想说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呢？那我真的很希望说我最亲的人是我亲人，是最好我的父亲是这个参议员，最好我的父亲是 Bill Gates 很有钱，最好我的父亲是某某学校的校长，他很有名，他很有 powerful。 那这样我就很多问题就没有了，我们就想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记得今天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常常也会看到说在那个车子的后面那个 bumper 就贴一个 sticker，说什么有一个 sticker 很有意思啊，他就开过来，你要开近一点的看到，开近一点就看到，他说你不要离我太近啊，因为你碰到我的话呢，不要 don't bother me， 不要来惹我。然后后面写一个因为我爸爸是律师啊，像什么因为我爸爸律师，你不要来理我。后来说因为什么什么，我爸是参议员，所以你最好不要来惹我等等。这个 bumper 上有些时候写了这些很 offensive 很 aggressive 的话啊，对吧？那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一个同学，我同学在台湾他以前是我的室友，那后来那个王立竹就把他的朋友呢介绍给我朋友的介绍给那室友，就他们两个就结婚了。那他们很有意思，他们结婚以后，我在想说如果我这个朋友他在路上开车，他的 bumper 的 sticker 他应该这样写，不要来惹我，因为我太太是法官因为那个立竹的那个朋友现在在台湾当法官，跟他们结婚。所以那时候哇，不要惹我，因为我太太是法官。我发现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问题，你去想想看，我们今天很多问题在哪里呢？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找到一些关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今天似乎都是这样做。但是我们是不是忘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讲天父，有谁能够比我们天上的这位父亲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找一个关系的话，这个关系在圣经里面老早就说了，神老早就说了，我要做你们的父，你要做我的子民。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要做你的儿女呢？我们今天在这世上，你能找到哪一位父亲能够胜过这一位超过掌管宇宙万有的天父呢？他是这样的慈爱，他是这样的 powerful 他是这样的关心，愿意来帮助我们这样一位神，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来承认他们是我们天上唯一的父呢？我们看最后一张词来，这张词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七节里面讲，他说这是在启示录，在幕后还没有发生呢，在幕后的时候，在宝座前面就看到这样一个异象。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与他同在，做他们的神， 神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了，必要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整本圣经里面最后的时候啊，神借着使徒约翰写出来给人看到异象，就写出来说，这是神到在自己所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要做我的儿女。神亲自向人发出这样的呼吁，说我要做你的父神。我们是不是愿意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按照圣经里面所要求的，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 legal process，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法律的程序来恢复我们儿女的身份。因为我们在起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律法上跌倒，以至于我们在法律的咒诅下，我们永远是与神隔绝，我们永远与没有神的身份。但是神的儿女是这样子恢复身份，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在律法上完全了那个死的要求，以至于我们从律法里面被赎出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也因此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重生，重新得到与神从神来的生命，让我们不仅是在实质上得到神儿女的好处，我们也真的愿在这世上能够做他的见证。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些真理，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见证。地上的父亲很多时候是用来反映天上父的荣耀。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我们有多少的你自己是父亲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有父母的还在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来形容天父怎么爱我们，我们用地上的父亲来形容，可是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很多时候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很合适。因为在地上我们的确发现有很多人并没有很好的父母，如果我们在座你自己的亲生的父母都对你很好的话，我们为你感谢主。但是我们相信今天在这世上也有很多人想到自己的父母的时候是很多的叹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上真的有很多人在不幸的家庭里面长大，以至于他没有很好的父母。但是圣经在这里说，不管你现在的父母是怎么样，天上这位父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天上的父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也就是我们的父，也是你我的父。我们是不是愿意？如果我们地上有一个很好的父亲，我们感谢主。但是如果没有，我们也要知道说，天上的父他是这样期待我们，他是那一位真正可以成为帮助我们的父，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在他的面前好好的思考。如果你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听到这么多的见证，看到做神的儿女真好，我们为什么要失去这样福分呢？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说，向你说亲爱的天父的时候，这是我们无限的荣耀和权柄。主，因为我们原来没有这样子的福分称你为父，因为我们原来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我们失去了儿女的身份。主，但是主，你今天是借着这样奇妙的作为，让你自己的儿子成为那位完全立法的人，以至于我们能为跟着这一位你自己差来的儿子能够一同进入你自己的家里。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真是这样用圣灵重生我们，与我们在性情生命上都与你相交有份。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听的一切的见证是真正打入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真的愿意在你面前跪在你面前说，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的父，成为我们一切的帮助，成为我们患难里面随时的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今天的一切的见证，一切的分享，在这里敬拜都感谢你。愿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话亲自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早一点，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早一点来归向你，成为你自己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